1974年12月，黎弟兄在阿那罕开始第一次半年度训练。那一次训练是做生命读经的第一次，一直到1995年的夏天完成。我们所预期的那个第一次是罗马书的生命读经，之前因着我跟他一同侍奉，我们一同的做工，我是他的助手，就帮着他把这个关于罗马书的执事释放出来。我们有少数人49年前在那里，我们回想他是怎么开始罗马书生命读经，这一篇信息也要这样开始。他开始是这样说的：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你们如果去读罗马书生命读经第一篇，那里有六页是非常丰富令人喜悦的信息，发展这个思想，就是圣经乃是神圣的罗曼史。这句话乃是他生命读经的执事的根据。今天晚上我不是模仿，我是跟随他的脚踪。我们也要从神圣的罗曼史来开始这篇信息。这一次是根据雅歌来看这件事。雅歌的经节，我要指给你们看，然后简短的读一些注解。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从利巴嫩来，与我一同从利巴嫩来，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穴，从有豹子的山林来观看。我们要看见这是主的呼召，要这位佳偶与他在他的升天里成为一。时候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个呼召，这不是初阶的事。李弟兄六七十年前讲生命的经历，讲到升天是在最后的阶段，主会向你们发出这个呼召。也许有些人在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就会有这个呼召。他在升天里，他也呼召他的佳偶来到他所在之处。他看到一些的山顶是表征属灵的经历，像利巴嫩是一座高山，表征升天，是基督复活的高峰。基督的复活不是终结点，基督的复活乃是引到他的升天。然后还有亚玛拿顶，那是指真理。现在我们是来看真理作为神圣的实际。还有士尼尔，等一下我又要说更多。士尼尔意思是软的夹咒，这你会想那是怎样的夹咒呢？我们若要征战应该是更有重量的，但是这里为什么是软的呢？这个夹咒是软的，不是硬的，表征仇敌撒旦已经被击败。 我要提醒他，撒旦，你已经被击败。所以撒旦已经被击败，征战已经过去，胜利已经赢得。在基督的升天里，我们不需要征战，因为仇敌已经被击败了。我们穿戴软的甲胄，享受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然后由黑门顶，意思是毁灭，这是指毁灭仇敌。那这里有狮子的洞穴，有豹子的山岭，这是什么呢？我要直截了当的说，我现在所说的，我是坐在这里，我不是站着，我是坐着，坐在这里。事实上我不是坐在这里，按照以弗所二章六节，我乃是与一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你们也是这样，对不对呢？就在这个时刻，这对你会越过越成为真实的。现在我们来看基督这位包罗万有者许多美妙的方面，他要成为我们的丈夫，我们会晓得这里有另外一层，有宇宙中所有邪恶的势力，我们需要对仇敌有清楚的看见，也要知道如何根据基督的得胜与他们从事属灵的征战。所以狮子的洞穴、豹子的山岭乃是表征诸天界，那里有撒旦和他的从属。在启示录十二章会有末了的征战，在诸天界里得胜者就是得胜的圣徒，他们被提到天上，然后仇敌被摔到地上。但是我们在约伯记一章二章看见仇敌还是能够参与在天使名，我们活在升天里必须是远远超过这些邪恶的势力。这就是主要这样的训练引导我们来活在升天里，超过邪恶的势力，在邪恶的势力之上。圣经新约是非常美妙的话语，不是照着天然的心思所组织成的。你读以弗所第六章，那里说到我们怎样与邪恶的势力征战呢？摔跤呢？我讲一点的附加的解释。在那里是直接的对付仇敌，你们有些人曾经摔跤，你们知道摔跤是怎么一回事，也许你们在高中的时候曾经摔跤，但你要知道你乃是基于基督的得胜，在升天里做这件事。末了要讲到这美妙的一句话，我开头就说到了，这里会有一个内里的呼召，就像这一章里的迦偶蒙呼召与我一同来到我所在之处一同生活，我花了许多的年日预备你，我知道你在哪里， 我在知道你在生命里的成长，我知道你在复活里经历十字架。现在我的亲爱者，我的佳偶，来与我一同来游历一下。你是要与我一同坐在这里，我读一个注解。基督要做他心腹的佳偶，从他的升天来观看。我要你看见我所看见的，我需要你，我要得着你与我有同样的观点来看我所看见的。我要刻意的讲到一个点，等一下还要讲的，我们要看见其中一件事，基督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他是在管制地上的每一个人，他是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我们不是仅仅看到外在的光景，或者是新闻报道所给我们知道的，我们有另外一个观点。基督呼召他的佳偶与他一同活在升天里。当佳偶活在升天里，他与基督就一同活在升天的情形里。一同活在升天的情形里，我们根据以弗所二章六节就知道，客观的一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阶里，这是从客观的一点一面来看。但是在经历上，我们需要蒙呼召与他成为一样的。基督是神圣而属人的，而这个被变化的佳偶是属人而神圣的。基督在这里是看不见的，他是神圣而属人的，而我看见这里2950多位的弟兄姊妹是属人而神圣的。你们岂不知道自己是那样的呢？你岂不是由神而生吗？从你的父母你得着了属人的性情，但是你从神得着神圣的性情，所以你是属人而神圣的。基督与佳偶在生命和性情上是一样的，是彼此完全相配的。哦，那个时刻新郎新妇是那样的完全相配的在一起，这个就是这个时候主心头要得着的。他知道他的将来的妻子，就是他将来的心腹在生命里长大的情形，但是时候将到，他要来提接这一位他的心腹，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完全彼此相配的。现在我们要简短的来看纲要，但是我要首先念几节新约的话，关于十一位使徒，有一位在召会中侍奉的，他直接看到升天的基督，所以从路加那里他说到这个基督举手在祝福他们，当他祝福他们的时候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他们不是在哭泣，没有因为主离开他们而哭泣，他已经预备了他们，为着这个他们看见他 往上去，到了行传第一章九到十二节，也描述同样的时刻，只是有一些不同的细节。说了这话，指基督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从他们的眼界中接上去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看啊，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诸位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请听，这位耶稣，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要来到同样的地方，他要从天上来，我们的确盼望是与他一起的。我们从五章、六章、七章看见有一些实际侍奉的需要，来顾到圣徒的需要，所以使徒们说我们不能做这件事，我们要专心以祷告进话语的执事，但是他们拣选了七位弟兄来做这实际的服事，其中一位是个年轻人，名叫斯提凡，他的路程是很早，就着人的一面来说很早就结束了，他被圣灵充满，他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看啊，我看见诸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们盼望那样的迎接他，看到他的时候再让他与我们分享。这是一个普通的圣徒，不是个使徒，从人的一面来说没有什么特殊，他只是生活在召会生活里，那个召会有几千人，在耶路撒冷，他忠信的侍奉，在爱和信里服侍，他被攻击，被宗教人士逼迫，他们满了仇恨，以致决定用石头将他打死。当那事在进行的时候，他祷告，请听，他说：父啊，不要让这个罪归于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跟主的祷告一样，他这个地上的旅程那样的结束是何等的荣耀。现在我们来看纲要，这个篇题，这个题目是很深奥的，我们可以花一整个半年度训练来看升天，虽然我们不会这样做，也许主会有引导。在其他的地方有机会释放这样的信息，我们要看出怎么带领，但是这里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基本的看见，我要来读纲要，然后在某些点上稍微停顿来加强。第一大点，人救主的升天乃是他经过创造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十字架与复活的过程。是神也是人，是创造主也是受造者，又是救赎主、救主以及赐生命的灵，就职进入属天的职任，以执行神的行政，并完成神新约的经纶。 这一句话本身就可以开一个特会。我只把这个话留给你们，这是一个鸟瞰的观点。第二大点，我们需要看见主的升天客观的一面。但愿我们不要因为看到客观这个词就觉得这个是退后的。我们乃是要看见现在他在诸天界里是怎样的一位。我们读以下这些点以前，我要这样代表主这样说。现在他在执行他天上的执事，是不停止的在那里尽职。我们从希伯来书的一些经节知道，我可以说是代表他在这里说，他是把你们众人的名字放在他的心上，他在为你们代求，为你们祷告，牧养你们。他是非常活跃的，我们看见他有地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他在那里执行神的行政，他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这位神人耶稣，他在那里所做的乃是专注于我们在以弗所一章，我们等一下会来到这点，说到他现在所做的会有一种的分次向着我们在进行。同时我们若经历启示录八章所描述的祷告，你看到这些祷告是地上的圣徒连于升天的基督。在那个上下文你可以看见这些祷告乃是把天上的权柄带下来对付地上邪恶的势力。这些祷告会是非常的有能力，是无法形容的。时候将到，我们要逐渐的有份于这种的祷告。第一种点，主的升天使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一小点，荣耀是指与耶稣人位有关的荣美，尊贵是指与耶稣价值有关的珍贵。二小点，基督的光景是荣耀的，位分是尊贵的，他在一切君王和执政者之上，这是他的尊贵。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重点，主的升天使他为着神的行政登上了宝座。在我们读第一大点的时候，我们读到就职这个词，这个就职是指一个人即将进入一个极高的地位，例如有人2024年当选做美国总统，不要以为我要说什么政治的事。但是这一位不管是男的是女的，也很可能是女的，不管怎样不止当选，还要有一个时间才能够正式的就职。基督的升天事实上有两次，你们知道吗？在约翰二十章，有一位姊妹在那里想要见他，主给他看见了，这位姊妹要摸他，主就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我的父也是你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然后他告诉这位姊妹要怎么做。然后你读到一些类似的经节，在马太福音说到两个姊妹遇见了他，他们就摸了他，这指明他已经升上去把自己摆给父看。这个时候父和子 这个子不仅是神格里的子，乃是身为长子了。所以第二重点说，主的升天使他为着神的行政登上了宝座。希伯来十二章二节说，基督现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我们要在这里操练，将我们的心转向主，使我们能够得着亮光，看见基督如今是在宝座上。在马太福音末了，他说，我得着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他在执行神的行政。一小点，神在基督里坐在宝座上，这个事实表明神是从基督里面，并借着基督执政管理整个宇宙。就像光从灯里面，并借着灯照耀。二小点，基督现今在宝座上执政管理整个宇宙。我不需要提任何个人的名字或任何强权的名字，在加州或者在美国或者什么大的国家，他们也许不晓得，但他们乃是在升天基督的执政管理之下，他在24小时之久来看你，他知道你的每一个意念，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看到事情这样那样发生，几个月前以色列和另外一班人所发生的事，我们不要去讲，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观点，看见基督现今是在宝座上执政管理整个宇宙，他是执政管理美国，他对加州有他的心意，他要使他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在这里有多少教会，有多少圣徒，我们需要呼求他，主啊，求你在这个州施行你的行政，主会做的。第三小点，他的执政管理与宇宙有关，但他完成神新约的经纶，乃是繁殖他自己，使他得着复制，以建造教会，就是他的身体，结果乃是新耶路撒冷。第三重点，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使徒传福音的其中一句话，这节的立可以领会成使其就职之意，在基督升天时，神使他就职进入他属天的职事。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这个，当一个新的总统就职的时候，那是一件重大的事。你想一想，当基督就职的时候，被带到宝座那里，在那里宣告神人耶稣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你想想看，有多少不同种类的天使在那里，这是何等的一 个事件，他在那里就职。你想想主在地上的生活，他看来像什么，他怎样生活，他做什么样的工，除了这个末了三年半，然后他是忠信的，他顺从至死，现在他在宝座上，他升到最高之处。我不是说宇宙最高之处，事实上是远超过宇宙。我们需要认识并接触基督的这一方面。我们不是仅仅在下面这里向那个上面的呼吁，起先可能是那样，但是当我们与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说，主啊，你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我们与你是一，你愿意把你的感觉让我们知道，你要不要对付在那个大的国家你那个邪恶的人，把他了结。我想这样的事会发生的，因为你若去读启示录生命读经第八章，说到那种的祷告乃是我们的祷告与升天的基督的结合，于是从宝座出来一个很强的反应，升天的基督正在渴望这样的祷告往上升，他会带领我们，训练我们，成全我们。我相信再过一年，众召会的训练的功用，还有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的这一面的功用，这个在信和爱上要得着更多的发展。人救主第一小点，人救主在他的升天已经被立为主来得着万有，他现今是主，为要得着整个宇宙，神所拣选的人以及一切正面的人事物。第四终点，我们现今与在复活和升天里的基督是一。这里列出以弗所二章六节，结果我们有复活里的生命和能力，也有升天里的权柄。现在我们要明白这个发表要很小心，就是我们也有升天里的权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但我们是他的同伴，所以他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应用施行他的权柄。我只能够简短的解释一下，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其中一个基本的功课，就是什么是活在神圣权柄之下。特别在这个时代，不法的事越来越多，主不仅有能力有地位，他更有权柄，他要他的配偶与他连结，应用他的权柄。有人可能在物质的一面或者在政治上很有能力，但是当神的权柄临到的时候，那是无法抗拒的。我们是在恩典时代，但是时候来到，主的权柄 要显明在地上显明的时候，许多的事就要发生。我相信在2024年，在某些国家的某些人要被对付，被神的权柄对付。结果我们有复活里的生命和能力，也有升天里的权柄。我们接触我们的主时，需要认识他的所事。亲爱的圣徒们，我们需要领悟，不仅他是谁，更是他是什么。我们需要认识他的身份、地位和职任。第三大点，我们需要看见主的升天主观的一面。第一终点，基督在他超越一切的升天里，超越阴间，居留死人的地方。地，堕落之人行动反对神的地方。空中，撒旦和他黑暗权势行事抵挡神的地方。和诸天，撒旦能去的地方。二重点，基督在他的升天里经过了诸天，所以现今不仅在天上，更是高过诸天，远超诸天之上。下面这一段就是第三重点和一二小点，还有接下来的一些点，乃是专注于教会生活。第三重点，以弗所一章十九至二十三节启示，从升天的基督向着我们有一种传输。我们必须忠信。我在教会生活57年了，但我盼望关于这个升天基督向着教会的传输，这个是他所示的，他所达到的，但他在他的升天里带着他的能力和权柄，正在把这个传输，不是给个人，乃是传输给教会。二十二节说，神使基督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向着教会这词指明从升天的基督向着教会他的身体有一种传输。我建议你们在祷告和交通里带到主的面前，主啊，在众召会里，地上的众召会里，在要来这一年成就这件事，我们向你敞开接受这个传输。你在做这么多的事，向着召会来做。二小点，二十至二十二节给我们看见神使他的能力在基督身上运行，有四个步骤。第一，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第二，叫他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第三，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第四，使他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我简短的解释一下第三点，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在诗篇110篇有关于这事的预言，说到他在升天里，但是他要等待地上的一切都伏在他的脚下。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终点，包括第二小点，超越的基督，他超越的苏共，包括了三一神的一切丰富分赐，使我们成为基督的丰满，使他得彰显。盼望你们以交通的方式，我问问你们，你们个人与主的关系如何？在你日常在主面前的生活之中，这个分次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呢？这是主心头上的事。一天24小时之久，现在在这个时刻我在讲信息，我不要说你们在忍耐着听，至少你们在听。这个时候他的心意是要分次他自己。我们是器皿，我们是受造蒙救赎，现在正在被变化的器皿来接受分赐。我不要指明任何人，但是我们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我们要为着主每日的分次来祷告，这是逐渐的。所以这虽然是不是我们能够看见的，许多时候我们也感觉不到，但他要做这件事。现在我看这个表是5:14，我们5:40以前会结束。我相信到6:00我们休息的时候，你会里面会得着多一点的分次。你想一想，今天是12月27号还是28号？28号。我们今年还有3天，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是否接受了多一点的分次呢？这是很简单，我们将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必须这样来，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我们必须将心转向主，我们将心转向主，运用我们的灵，我愿意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我早上醒过来，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我知道有感觉我要起床。这个时候我要向主说，主啊，我将心转向你，我将心向你敞开，来接受你今天的分赐。主啊，愿这一天是神圣分赐的一天，在我里面，在我的家庭里，在众圣徒，在众召会里。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第五终点，基督在他的升天里也做了在诸天里的大祭司，在神面前担负我们并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在升天里就职，进入他的祭司职任，所以他就职了。他有一种以上的地位，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天地的主，他是身体的头，他是大祭司，为我们代求。他在那里为着我们有代求的祷告。也许我们在主面前的时候，他会给我们知道 他会说，你知道仇敌会在你身上做一些事，你在开车也许出了车祸，但是我的代求拯救了你，叫你脱离那个。所以我们是在他的心上，他把我们担负到神的面前。你看希伯来书这里列的一些经节，你可以去读，那里说到他是祭司，他同情我们的软弱，我们都有软弱，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有某种的失败，我们常常重复这些的失败，但主不是来责问你说你在做什么，你要一千年在外面的黑暗里，你要不要停止啊？是的，审判会来，但他现在为我们代求，他了解我们软弱的根源，他把生命供应给我们，他做大祭司供应我们。一小点，一面基督是大祭司，在诸天里为众召会代求。另一面，他是大祭司，在众召会里行动，照顾众召会。你们知道我是一个住在安纳罕的弟兄，我在安纳罕召会里，到明年初这个召会就有50年的历史了。基督在他天上的执事里，在照顾众召会，不仅是为着圣徒，为着他们的家庭，他是照顾了众召会，他照顾在纽约市的召会，他照顾在伦敦的召会，不管召会在哪里，他知道召会的光景，他知道每一个召会的光景和需要。我在说，这是附加的一点解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会发生，但是从启示录二三章我们读到，基督现在在他的升天里，他如何向众召会说话呢？他乃是向众召会的使者说话，他不是说我向长老说话，虽然长老可能是使者，盼望按照主的引导，这件事能够在你们里面有这样的发展，以致你们能够领悟，这里有使者，主是借着这使者说话。我不是特别讲任何的地方，也不是说到我自己，甚至不是间接的说，时候将到，我们也许需要在某个地方有小型的特会，或者是周六的聚会，有些弟兄能够在那里顾到教会的需要，牧养圣徒。我们从启示录知道，他爱众召会，他照顾众召会，他供应众召会，他为众召会祷告。好，我继续。他是大祭司，为众召会代求。另一面，启示录一章十三节描述基督为大祭司，就如他的长袍所显示的，这长袍直垂到脚，乃是祭司袍。 二小点，启示录八章启示基督是把香献在金坛上的祭司。这里是引用第三节经文的话，另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好同众圣徒的祷告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好，我有时间解释这一点。亲爱的，盼望这是可以的。有一天晚上，这一位在读启示录生命读经的某一段，读到启示录八章的生命读经，那里说到另一位天使就是基督在宝座那里，他将香加到地上圣徒的祷告里。我们的祷告乃是凭借，但是他把香加到其中，这个祷告就被带到宝座前，于是就有非常有力有权柄的反应从宝座发出来。李弟兄大概有一页的信息教导这件事，然后他又回头来到这一节经文，我没有办法直接引用，但是我想这个思想是对的。他说这是一种特别的祷告，在特别的时候大有能力的祷告。现在你也许不知道也不感觉需要，但时候将到，你就会领悟我们必须有这种蛮有大能的祷告。我建议一些圣徒，任何人都可以，特别是那一些年长的姊妹们，他们是很隐藏的，却对教会是很大的帮助。你们个人还有团体的祷告生活是很重要的，时候将到或者已经来了。我亲爱的妻子和我正在考量这件事，也有一点的学习这个国家的情形，还有在众教会里极大的需要，以及仇敌要做的事。主需要把我们带到他升天的执事里，在宝座前与他是一，正如启示录八章所描述的，他要把香加到我们的祷告里，我们的祷告将会是约翰十五章七节的祷告，我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他的祷告就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他的祷告祷告出来，他把香加进来，现在就能够有从宝座出来的行动来对付一些在地上的特别的情形。不要试图去做这件事，但是会有一个时候来到，你里面会有这种负担，你就会领悟唯一的事，就是你要有前所未有的祷告，就是启示录八章所展示的祷告。主要把我们带到他天上执事的这一点， 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很不同的方面，也是非常的奥秘。第四大点，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是在主的升天里，我们需要看见，这是一个意象。第一终点，整个恩典时代乃是主升天的时期，这是恩典时代，也是他升天的时期。二终点，基督不仅在升天里，也在我们里面。他不仅在升天里，也在我们里面。因着他在升天里，他又在我们里面，升天就在我们里面。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思想呢？难道我们不是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吗？罗马八章三十四节，他为我们祷告，在宝座上，在诸天界里为我们祷告。但是十节说，基督在你们里面，这岂不就是你里面那包罗万有的基督吗？他岂不也就是升天里的基督？所以现在我们来到这点，他要把升天带到我们的里面，把我们带到他的升天里之中。到了一个地步，你就在这里生活。当然，我们都在生命长大的过程中，在达到成熟的过程，我们还没有被提，所以盼望有一段的时间，从我们的灵里，我们知道我离开了这个范围，我要回来，因为我不仅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他作为升天的一位乃是住在我里面。第三终点，基督仍然在他的升天里行动，他是在他的升天里生活、居住、驻留、尽职、侍奉、做工并行事。他不是仅仅在那里坐着休息，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只是坐在那里看看有什么事发生，我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不是那样。他天上的执事是永不停止的，他在他的升天里行动。我要重复这话，他在他的升天里生活、居住、驻留、尽职、侍奉、做工并行事，这一切都是他在升天里所做的。第一小点，他在我们里面乃是在他的升天里。你如果想要得着一些帮助，这个思想是很独特的。我是从《神在人里的行动》这本书第二章说到他的升天，把这件事向我开启。我还是在学习这件事。他在我们里面乃是在他的升天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他的升天里。因为他知道那升天的基督在我里面，在你里面，在我们里面。只要停下来想一想，这会带来什么的结果呢？我们往前。第二小点，在我们全人里有一个不平凡的人位。弟兄们，在你这个人里面有一个不平凡的人位。姊妹们， 在你全人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不平凡的人位，就是升天的基督。主啊，开启我们的眼睛，就在这个时候光照到我们的里面，这些不仅仅是白纸黑字，你是升天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三小点，主今天乃是在他的升天里，而在我们灵里，在我们灵里。四小点，在这升天里，三一神在我们里面行动，这行动成了我们的历史，这要成为你这一生的历史。他在你里面行动，你在那里生活，在行动，那是在外在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个人的历史，盼望这个历史乃是当我们站立在他面前的时候，主要感谢我们。他说而不是说你这一生都失败了，盼望他不是这样说，而是说你让我这升天的基督，这个不平凡的人位在你的里面，我呼召你与我一同活在升天里，我在升天里来活在你的里面，我们一同做工，在许多方面一同做工，这就决定了你的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我们个人的历史，从别的经节我们知道我们有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每逢我想到某些已经离世的弟兄，我的心还是觉得伤痛，我怀念他们，但是另一面我们赞美主，他们是得胜的行完他们的路程，而我还在奔跑我的赛程，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要怎么结束，但是这位升天而内住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里面的行动要成为我们的历史。基督今天是在我们的灵里，在他的升天里，在这升天里，三一神在我们里面行动，这行动成了他的历史，因为他在做事，这是历史性的，但他是在你里面做，这是愿主遮盖一些比较年长的弟兄，他们活在加州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但他们的行程是到欧洲去，特别是到德国去，这是他们历史的一部分，他们也在为神写历史，这也成了我们的历史，因为我们与他，他与我们，如今是相调而成为一，我们有同样的历史。如果他说，亲爱的，你忠信到路中，你和我有同样的历史，这岂不是一件可喜乐的事？现在进入我的婚宴，进入我的享受，我们要一千年之久写更多的历史。好，第五小点，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而我们是这具体化身在他升天里的各部分。六小点，每当我们聚集到他的名里，基督就与所有他在升天里的肢体同在，这就是神在人里的行动。我还有两三分钟，我们知道 使徒保罗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六节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他把我做成了后来信他的人的榜样，所以他是榜样。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从新约其他的部分，我们看到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就着肉身说是生活在地上，但就着内里来说，他是活在诸天界里，他与升天的基督是一。你想一想，在行传二十七章，当他们在船上正被带到罗马，带到该撒面前，他说啊，不要开船。那些人说啊，今天不错，可以开船。但是他说会有风暴。他站在这个船上，他说你们很久没有吃了。他是完全在平安里。他说神叫我清楚看见，我一定会到罗马，我要站在立该撒面前，所以我们都会得救。然后他就在那里祷告，他解释说他们都不会死，只是那个船会破。他说你们若会游泳就跳下去，要不然就抓住一些木板。他们就都上了岸。当他去拾起捆柴要放在火上的时候，就有毒蛇出来。有人说他一定是个凶手，但是他就把那个丢掉。你看看这是什么事呢？他是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他是生活在升天里，基督在他的升天里，活在他里面。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种的生活，保罗在地上的行程是这样的结束，我们也要以此为目标。我们要我活在升天里，在升天里侍奉他。我们花半分钟祷告，然后 Bob 弟兄会带领你们怎么继续往前。